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56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陶光在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。有一个女同学交了一篇作文，写的是下雨天，一个人在弹三弦，有几句，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原文是怎样的，经陶先生润改后成了这样。那湿冷的声音，湿冷了我的心。这两句未见得怎么好，只是湿冷了以形容词做动词用，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。我一直不忘这件事儿。我认为这其实是陶光的感觉，并且由此觉得他有点感伤主义。说陶光是寂寞的，常有孤独感，当非物实。他的朋友不多，很少向某些教员助教常到有权势的教授家走动问候，也没有哪个教授特别赏识他，只有一个刘文典舒雅和他关系不错。刘舒雅目空一切，谁也看不起他，抽鸦片又适时宣威火腿，被称为二云居士，云土云腿。他教文选，一个学期只讲了多半篇木玄虚的海赋。他倒认为陶光很有才，他的《淮南子教注》是陶光编辑的，飞叶的《淮南子教注》也是陶光题署的。从飞叶题署，我才知道他的字写得很好。他是写二王的，临圣教序功力甚深。他曾把张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，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充和题的字，以此赠别充和。陶光对张充和是倾慕的，但张充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，并不特别垂青。陶光不大为人写字，书名不著。我曾看到他为一个女同学写的小条幅，字叫寸楷稍大，写在冷金尖上，气韵流转，无一败笔，写的是唐人诗。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，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平均传语报平安。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。炮仗响了，日本投降那天，昆明到处放鞭炮，云南把这天叫做炮仗响的那天。炮仗响了那天后，联大三校准备北返，三校人士也基本定了，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，他只好滞留昆明，后不久受聘云大，对洛阳亲友只能平均传语了。我们回北平，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，经刘文典撮合，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。后来听说和滇剧女演员离婚了，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，抑郁潦倒，竟至客死台北街头，遗失一卷，主人转交给张充和。正晚上拍着曲子，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，不像是动物，像植物，体细长约有三寸，完全像一节清脆的竹枝，大家觉得很稀罕。吴征义捏在手里看了看，说这是竹节虫。吴征义是读生物系的，故能认识这只怪虫，但他并不研究昆虫，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。他钻研的是植物学，特别是植物分类学。他记性极好，文化大革命被关在牛棚里，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，一支铅笔，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，天头地脚满满的写了猛虫大的字，有些资料不在手边，他凭记忆引用。出牛棚后找出资料核对，基本准确。他是学自然科学的，但对文学很有兴趣，写了好些何其方体的诗，厚厚的一册。他很早就会唱昆曲了，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，唱老生。他身体好，中气足，唱弹词的九转霍兰儿可以一气唱到底，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。戏曲演员有个说法，难怕弹词，他常唱的还有风僧扫琴。每次做同期，唱昆爱好者的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，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， 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，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，运动中因此被盗，资料标本均被毁尽。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《西楼记》，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，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